今天信息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十章，马太福音第十章一到四节。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这十二个使徒的名，头一个叫西门，又称彼得，还有他兄弟安德烈、西皮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菲利和巴多买、罗买、多马和税利马太、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和达泰、奋锐党的西门，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以上是神无谬无误神所默示的话。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的宝座的前面，求你赐下圣灵的光照给我们，让我们看到你话语中的奇妙。因为我们是你的百姓，你是我们的神。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请坐。我们前面用了两个主日，证明耶稣在地上，不但他实际上他建立了教会，开始了建立了神的国度，同时他也是在启示教会建造的样式、动机和方法。那么我们也看到摩西在西乃山上他建造会幕的时候，他是预表了耶稣在地上建造教会的整个的过程和阶段。我们看到这里总共有五个阶段，第一个是样式的启示，所以要建造一个东西，他要先把样式启示出来，在建造会幕的时候要启示样式，建造教会同样的耶稣在地上开始启示样式。然后呢，第二步他就开始呼召同工，所以在旧约的时候，那个建造会幕的神把他呼召出来去建造会幕，同样的在新约的时候，神就呼召他的门徒之中那些同工一同来建造教会。第三个阶段他就开始呼召训练还有塑造这一批同工，所以他不只是说呼召他们出来就开始工作，但是他训练他们、教导他们，而且他塑造他们。然后第四个，我们可以看到在旧约的时候，那个他们把会幕建造以后，他们就在地上立起那个帐幕，就开始往迦南地区走。那么同样的，在地上我们看到这些十一个使徒，后来十二个使徒，还有其他的使徒一起被建造起来，他们成为建造新约教会的根基。那么我们现在所有的建造都是建造这个根基上去继续建造，所以我们看到有五个阶段。那个时候是一个 church plan， 跟我们现在一样，但是那是一个最大的祠堂计划，一直到今天我们都还活在那个果效之中。那么今天的经文呢，就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建立国度，他从呼召训练和塑造教会的同工开始，整个的计划从呼召训练还有塑造这些同工开始，跟旧约那个比沙列、亚和利亚伯是一样的。所以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他拣选呼召了十二个使徒，从很多的门徒之中拣选了这十二个人作为使徒，作为基督共同建造教会的一个同工同工团。然后耶稣就开始塑造他们，使他们要能够承担这个整个的使命。最后我们可以，当然我们知道这十二个使徒他完成了神的计划，就连那个卖主的犹大也是神的计划一部分，整个都在神的计划之中。所以我们要来先去从整个的福音中中间的片段很多的去把它拼凑起来， 可以看到耶稣，我们可以回想耶稣怎么训练和怎么去塑造这些人，然后他们就成为好像旧约的会幕的里面那些合神心意的器皿，都是按照神的样式造的。那么这个过程，他是经过一个过程塑造他们。然后我们再回到经文的本身，看到这些童工呢，被耶稣训练塑造成为这个建造教会的童工的一些基本的原则，那我们可以应用在我们的教会的里面。整个神的国度的建造，耶稣完全放在这十二人身上，严格的说就放在这十一个人的身上。他们最特殊的地方就是他们都不是什么有学问的人，他们都是很平凡的人。不但如此，他们每一个人都有残缺不全的天然的本性，但是他们被父神拣选，被基督呼召训练，最后他们成为新约教会根基的建造者。那么耶稣透过他们建造了教会的根基，建立了神的国度。这是一个神国度要完成的一个最关键的事情，把这一批有残缺的本性的人训练成一批属天的房屋的建造者，神计划的最关键点。我想这里面有很多我们需要学习的原则。如果我们在今天在地上要有一个教会的话，你怎么能够不去看这里面的原则呢？耶稣教导他们神学，耶稣教导他们国度的真理，耶稣教导他们国度的生活的原则，如何祷告，如何饶恕，如何谦卑服侍，如何背着十字架跟随主。彼得、雅各、约翰甚至看到耶稣在荣耀中的相貌，他们承受了道成肉身耶稣基督儿子亲自的教导，他们跟他一起不但是上课，一起生活，一起吃饭三年之久。这是最顶尖的神学院，最纯净的教导。他们看到耶稣被钉十字架，结果呢，所有的门徒都跑了。马太福音26章说，他们都回到他们自己的老行业，他们都去打鱼了。耶稣的门徒训练，耶稣的国度的童工训练，似乎完全失败了。教会的核心的童工崩盘了。所以从人的角度看，这是一件非常失败的事情。但是耶稣他知道他在做什么，因为从神的角度看见来看，最关键的是在于圣灵在这些人内心的工作。圣灵按照神的旨意，在父所指定的时间内执行神的计划，而耶稣他的工作只有一个，教导传讲神国度的真理，教导传讲神国度的真理。他也没有办法去把这些人变成那个完美的样式，那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因此耶稣复活之后，他再把他们一个一个的从他们打鱼的地方都找回来，使他们受圣灵。耶稣吹了一口气，然后在耶稣复活以后40天之久在地上，耶稣做了什么事情？当然耶稣有烤鱼给他们吃啊，等等的，跟他们一起吃饭，跟他们很好的 fellowship。 但是耶稣做的一件最主要的是教导他们神国度的真理，使徒行传1章3节，教导教导教导教导，并且在五旬节的时候总算了，他们得到了圣灵的能力，结果他们成为复活升天的耶稣在地上的代理人。人看到他们就好像看到耶稣一样，他们完成了耶稣呼召他们出来所要成就的事情。他们是我们所称的那12位使徒。 今天我们今天在这边聚会，在这边敬拜神，我们所有的真理敬拜的模式都是建筑在这个根基上的。虽然有很多的地方这一段的旧时的历史是不会重复的，但是这些历史却启示我们，教导我们一些教会建造的一些最重要的原则。教会建造，第一个它是神的工作，最后的关键是在于圣灵的工作。因此我们所有的荣耀和赞美都是归于神的，而所有的教会的同工、牧师、长老、执事或者其他传讲神的话、传福音的弟兄姊妹，都是神手中的器皿。而且这些器皿它首先要被神拣选，被神所建造。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所以这是一个属灵的建造，那个同工的本身 他自己先要被建造。所以基督训练塑造这个国度同工的过程，如果我们看这个福音书，看使徒行传，我们可以看到它分成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重生得救的呼召，因为首先这些人他们必须要是一个基督徒，所以他们必须是因信称义的，他们必须是重生的。所以这个阶段呢，牵涉到一些最基本的门徒的训练，他们至少要知道什么是登山宝训，他们至少要知道神国度的义的标准是跟法利赛人的义是不一样的。他们跟随基督，他们顺服耶稣的教导，但是这些门徒他都还可能在世界上从事他们自己的职业。所以建造教会的同工首先必须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是一个渴慕学习基督的人，渴慕学习关于神国度的人。讲到门徒，门徒的意思就是一个受教者的意思。所以今天我们要作为一个基督徒，最基本的我们必须要至少知道耶稣在登山宝训教导我们什么。但是这个登山宝训教导又必须从罗马书的观点来看，从这个义的成就、义的归算的来看这个。所以一个基督徒 最基本的所需要的真理是必须要具备的。那么第二个阶段呢，是执事同工的呼召。所以耶稣这些都是很多的门徒，然后耶稣在中间拣选了那个要出来作为同工的。耶稣首先把他们带离人群，在彼得的船上耶稣教导了他们，然后路加福音告诉我们，他们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所以他们的人生的目标有一个转换，他们受到基督的训练和塑造，他们后来成为与耶稣基督一同建造教会的同工。这边我们如何运用到我们今天呢？建造教会，他的这个核心同工，他必须是要把他的心思意念放在教会建造上的一批人。虽然今天我们不一定要离开地上的工作，譬如说保罗他仍然是从事制造帐篷行业的，莉迪亚是从事纺织业的，但是他们的重心有一个转移，他们不再被那个世俗的事业变成他整个生活思想的中心。当然这也许会要经过一段时间，但是最后同工的心是放在属天的教会的建造上。那么因为这个是神呼召一个人出来以后所产生的果效。第三个阶段呢，他们是一个要经过一个受差遣学习的阶段。好像我们每一种重要的行业，医师也好，建筑师也好，都要经过一个实习生的阶段。那同样的，耶稣他训练那些门徒也经过这个阶段。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说，在这个实习阶段的时候，他们是用两个人两个人一组的方式被差遣，那么耶稣都与他们在一起教导他们。经过一段时间，实习结束之后，他们继续接受耶稣的教导。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就是讲到他们在实习这个阶段的开始。今天教会的同工也必须要经过一个实习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之中，同工要学习认识基督的权柄，学习如何共同的以团队的方式同心合意的被训练，被基督塑造，学习如何在侍奉之中彼此接纳，在侍奉中一起被基督建造。因为这些同工的本身，他的本性必须要转换到一个地步以后，他们可以看到同样的耶稣的样式，他们越来越像耶稣，那这个同工才成为神所合用的一个器皿。这是教会建造的一个关键。如同会幕建造之前，神必须使圣灵充满他们，使他们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做各样的工。出埃及记三十章三节讲到那些建造会幕的同工用了这样子的词句。那么耶稣亲自用了三年的时间来塑造这十一个门徒。那么我们上次看到，在改教家加尔文的身上，他从祠堂开始花了四年多的时间，他经过了无数次的祷告，神才后来赐下他一批忠心合一的同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教会建造有一个最关键的，就是同工的训练，不是人可以训练，是神训练，是基督训练，是共同的接受这个训练。然后第四个阶段，受差遣，他们出去做实际的建造。发生在耶稣复活之后，卖主的犹大已经不在他们中间了。耶稣向十一个门徒显现，十一个使徒显现，教导他们神国的事情。然后耶稣升天之后，他们和其他的门徒大概有120个人一起的同心合意的恒切的祷告。在彼得的提议下，他们提出了马提亚作为替代犹大做第12个门徒。结果在五旬节的那一天，他们领受了圣灵的能力，他们正式开始教会的建造的工作。所以今天教会的同工唯有经过前面的三个阶段，才能成为教会的国度的建造者。当生命转变，当生活在登山宝训国度的福音的原则中的时候，这样的基督徒被呼召出来，就成为合神心意的器皿，可以与基督作为同工，一同来建造。那么其实对所有的基督徒都是一样，因为这个呼召不只是那个有职分的呼召，是对所有要共同建造的基督徒都是一样的，有一个共通的原则，都必须要经过一个塑造的阶段。那我们现在来看看经文的本身。第一节前面是耶稣叫了12个门徒来，这边讲到耶稣呼召门徒成为使徒，耶稣叫了12个门徒。所以这边讲到几件事情。第一个，他讲到基督的呼召。这个呼召这个字是原文，就是一个召唤，好像一个主人他把他的仆人他的属下叫来召唤过来。马太福音18章说主人召仆人，就是用这个字。使徒行传13章2节说去做我召提名所做的工，也是用的这个字。这个是一个复合的字，叫做面对面的呼召。这是主人呼唤仆人的呼召。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这是教会的元首对于他的 所用的同工，他的仆人的呼召。所以这是一个外面的呼召，是教会的呼召，不单单是出于被呼召者他心里面的所谓的感动，这是一个客观的，这是一个外在，这是属于教会的外在的呼召。第二个，我们看到这是神的父的拣选，耶稣从众多的门徒中呼召了十二个人，他不是有一天忽然就找了这十二个人来，或者他看到这十二个人他觉得他很喜欢，跟他相处的不错，而是他经过了一个彻夜的祷告，他清楚知道这是神的旨意，才呼召了这十二个门徒。路加福音六章十二节说，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上帝，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十二个人。教会的元首基督，他也不是独立自主的进行教会建造的工作，教会的同工的拣选和呼召必须是出于天父的旨意，不单靠人的热心和感动就可以成就的。所以他一定要确定这个呼召，这是一个很正式的职分的呼召，所以他要经过祷告。约翰福音十七章说，你，这是耶稣说的，他说，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经将你的名显明与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如今他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而且信你差了我来。所以教会的同工是父赐给基督的，然后经过基督的训练和塑造，真正认识基督的人，这些人才能成为教会的同工。这些刚开始的时候也许他们只是基督徒，但是他要经过这一段的时间。那么门徒跟使徒上有一个区别，当然我们刚刚也讲过，门徒的意思就是一个学习者，一个学生。耶稣的门徒基督徒本身他需要一个，他是一个学习的，他是到教会来学的，他是一个学习认识基督的人。那么使徒的意思是使者，是一种大使，是一个受差遣的意思，他们是具有耶稣的基督的权柄的发言人，他们是耶稣基督的代理人。从新约的圣经讲到使徒的时候，通常是指到那十二个使徒，就是这十二个人，特别是这十二个人是耶稣基督的发言人，他们是来承受一个使徒的职分的，这十二个人。那么十二个这个数字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因为它与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产生直接的关联，也暗示了以色列人所盼望的事情的一个应验。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人都是讲到这个真以色列人，罗马书二章在心里面受割礼的。那么路加福音和这个使徒行传呢，把这个使徒用作十二个使徒的特定的名称，马太只用了一次，其他的地方则用十二个门徒。马可福音中其实也只出现了一次。所以使徒首要的功能是什么呢？这边说他十四节说，他就设立十二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并给他们权柄赶鬼。这是马可福音六章里面讲到的，说他们最重要功能是与耶稣同在，是耶稣受教导训练塑造，然后传道和赶鬼是学习按照耶稣所设立的样式来建造 教会，所以他们所做的事，你看这边的用词是跟耶稣所做所在地上在加利利传道所用的词句是一样的。耶稣所做的事，他们也要同样去做。耶稣如何建立的教会，他们也同样按照那个样式去建立教会。第一节的后半节说，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这边讲到是耶稣赐下了权柄和能力。按照希腊文，这个是权柄是指赶污鬼，这个可以赶污鬼的权柄是他们赐的，以至于他们可以医治各样的病症。因为在那个时候认为所有的病都是受到鬼附的，各样的病症背后是黑暗的权势。加尔文是这样的讲的，他说借着使他们有能力行神迹，基督赋予他们属天能力的徽章，为了要得到人民的尊敬和信心。因此我们可以推论行神迹的目的，因为耶稣在同时也任命他们作为福音的传道者，所以行神迹只是为了他们所传讲的信息下了印记。我们不可以自由地把两者分开，所以加尔文在这边提到两点，神迹不能离开传福音传讲信息单独存在，神迹是证明福音的信息是出于神的权柄和能力。换句话说，医病赶鬼是使徒权柄的资格的证明书，所以当他们可以赶鬼的时候，他们讲的信息是出于神的，就表示说他们有这个资格，有这个毕业证书，所以赶鬼是他们的毕业证书，是他们的资格证明书。那么今天呢，我们的没有人赶鬼。那么今天当受差遣的传道者所传讲的信息，当他们可以改变人的生命，他可以使人悔改，使人的心意能够被更新变化，使他的属灵的病得到医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耶稣基督是透过这个所传讲的信息，他医治了这些人属灵的疾病。那么这种的能力和权柄呢，就是出于基督的。那么这些传讲改变人生命，使人悔改，使人心意被更新变化的传道人，就是基督所差遣的仆人，就是基督所用的器皿。我们来看第二到第四节，这边讲到基督开始他塑造同工的工作。这十二个使徒的名，头一个叫西门，又称彼得，还有他兄弟安德烈、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菲利和巴多罗买、多马和税利马太、亚阿非的儿子雅各和达泰、奋锐党的西门，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所以很多的神学家就说，他这个名字都经过了很仔细的安排。你看，第一个叫做彼得，最后一个是犹大，一个是卖主的，一个是跟耶稣关系最亲近的，然后中间分了三组人。头一个是指主要的，是指在前面的。当然彼得他不是一个头一个被呼召信主的，而是头一个被呼召做使徒的。这并不表示他的权柄大于其他的使徒，而是他的确在使徒中他占有一个非常显著的非常重要的地位。耶稣说在马太福音十六章，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纳，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我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教会建造这块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赐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 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天上也要释放。所以彼得不但是头一个被呼召做使徒的，他比其他的使徒先领受父的启示，而且他拥有天国的钥匙，他是第一个把天国的门打开的那位使徒。大家都记得在五旬节的时候，那一天彼得站起来讲了一篇道，那一天整个的天国的门就打开了，很多的人就被引进到神的国度。然后他也是被差遣使一个外邦人哥尼流家进入神国度的那位使徒。所有后来传差遣天国福音的人都拥有天国的钥匙，但是彼得他是第一个。这十二个使徒有一些特殊的地方，他们被分四人一组的三个小组。他们这是首先他们看到他有三个小组，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这些人都具有不同的个性，第三个他们这个个性上都有很多的缺失。那我们今天要花一点 稍微花点时间看一看这十二个人最后成为建造教会的一个关键。他们是教会的基础，耶稣是房角石。我们很熟悉第一组，彼得、安德烈、雅各和约翰。我们就专注在这一组人身上。他们与耶稣的关系最密切，耶稣呢教导他们最久的时间，并且把最重要的责任托付给他们。第二组，腓力、巴多买、多马、马太，我们在圣经中讲到这些人的经文就比较少。第三组，雅各、达太、西门和犹大，除了犹大之外，我们知道这些人都没有告诉我们很多他们的信息。第一组与耶稣的关系比较其他的那两组要密切的多，所以第一组好像是一个叫做核心的成员。特别是彼得，圣经中用了很多的经文来介绍描述他。那么这些的人呢，他们有各种不同的个性组成的，你决定不会想到说这一团人会是建造教会根基的人。彼得他最具有标准的加利利人的个性，非常冲动，情绪化，敢冒险，问题最多，最会问问题，什么是关于饶恕啦、跟随基督如何得到奖赏啊，他也可以回答很深奥的问题。我们刚刚讲到耶稣问他他是谁的时候，他都会答得出来。所以这是一个很这个个性很突出的一个人物，情绪化，冲动。所以说我们可以很容易的想到跟我们的性情很像。安德烈是第一个被呼召的，他是一个很安静的，不与人竞争的个性。他常常在背景中提到他，他是施洗约翰的门徒，他把很多人带到耶稣的面前，包括彼得，但是他的个性很安静。雅各，约翰的哥哥，很有勇气，最容易饶恕人的。约翰是雅各的弟弟。约翰和雅各，耶稣呢给他们取一个名字叫做半尼奇，叫做雷子，就是雷子的意思，就是他们脾气暴躁易怒，好像在照镜子一样，脾气暴躁易怒。当他们传福音给别人，人不接纳他们，他们就要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我们觉得这都蛮熟悉的。耶稣，但是耶稣只跟他们讲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耶稣的意思说，你们还不认识你自己。因此同工在实习的阶段的一个工作，耶稣没有指出他们个性上的有什么缺失，耶稣只是一直教导他们。彼得在这个鸡叫前三次不认识主，耶稣也没有太责备他， 耶稣只是说等你回头以后记得你要去把你的弟兄能够挽回。所以耶稣知道第一步第一个阶段就是不断地去传讲基督，让他们在这个经历之中认识他自己的缺失。这些使徒在实习的阶段呢，他们彰显许多个性上的缺失，在实习的阶段他们必须面对他们自己的本相，他们必须要知道他们自己属灵上面是贫穷的。记得登山宝训的第一个条件的门槛吗？灵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所以他们必须要有这个经历，在经历上的认识他们灵里的贫穷。所以耶稣一直教导他们，一直教导他们神国的真理，教导他们十字架，一直教导耶稣的自己。所以他们在基督的学校里面，在实际的经历上学习。我们可以把他们本性上的缺失归纳成五个方面。第一个，他们有微弱摇摆的属灵悟性，他们常常不懂耶稣基督的教导，他们不明白撒种的比喻是什么，一直到耶稣复活他们都不敢相，他们都不相信。所以耶稣说，对他们说，你们的耶稣复活以后对他们说，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都不相信。第二个，他们缺乏谦卑的生命特质，跟我们一样，人的本性就是缺乏谦卑的。他们跟我们一样，他们在路上在耶稣的背后争论谁为大，他们教导他们，耶稣教导他们，你要为耶稣的名要互相接纳。马太福音二十章讲到他们把雅各和约翰的母亲都扯到这件事情上来，为了要争将来谁伟大。耶稣说，你要什么呢？这个他的母亲说，愿你叫我的两个儿子在你的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有些这种幼稚好胜的天然本性在这一段时期的期间被彻底的彰显出来。耶稣的回答是，你们要知道外邦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耶稣教导他们同工所必具备的特质，这也是登山宝训所最主要的特质，就是谦卑。第三个，他们心里面掺杂刚硬，不信，他们连耶稣的复活也不信。他们跟随耶稣三年之久，经历了这么多的神迹，一次又一次看到耶稣的权柄和能力，一次又一次领受了耶稣的教导。当耶稣有人告诉他们，哎，基督已经复活了，耶稣复活了，他们不信。后来十一个门徒坐席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责备他们不信，心里刚硬，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的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这是要建造整个教会的同工。第四个，他们无法承受压力，一点点压力他们就放弃了，他们一承受压力就忘记了所有的教导。耶稣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呢？耶稣事先就教好了他们呢，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像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是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彼得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耶稣说，彼得，我告诉你，今日鸡还没有叫，你要三次不认得我。 当耶稣被犹大出卖，被祭司文士长老抓住，圣经说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马可福音14:50，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所有的神学训练泡汤，为什么？他们有正确的教导，他们有正确的经历，他们缺乏圣灵的光照和能力。这就是他们第五个问题。耶稣的门徒无法医治那个害癫痫病的人，病人的家属求耶稣说你的门徒把他带都不会医治他。耶稣说，哎，这又不幸又被谬的世代，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了吧。耶稣斥责那鬼，那就鬼就出来，从此孩子就痊愈了。耶稣给了他们的权柄，但是他们缺乏圣灵的能力，他们的信心非常的软弱，需要圣灵的能力和光照。但是耶稣如何改变这批人的本性呢？今天耶稣如何改变我们的本性呢？如何叫我们一起能够同心合意的成为同工呢？耶稣教导他们，又教导他们，再教导他们，不断重复的教导他们，从话语中教导他们，从经历中教导他们，一直到圣灵在他们的里面透过这些教导的经历，使他们产生了大的转变，在他们的生活上，在他们的行为上，在他们言语上，使他们成为一个合神心意属天的建造属天会幕的同工。但是虽然如此，就连彼得在成为使徒之后他还会失败。保罗在安提阿责备彼得行为与福音的真理不合，这告诉我们，从成圣的角度来看，受基督的教导和塑造是基督徒一生的道路。每一个基督徒，就连这些使徒到后来都还会失败，那何况我们呢？我们上次谈到加尔文在日内瓦建造教会的时候，他的同工如何产生的？那么研究历史的学者呢，他们去研究当时的历史的文献，去看看他们当时的会议，他们开会跟我们现在一样都有会议记录，去看那些记录。那150个同工，那个历史学家是这样讲的，即使这些同工时常表现出勇敢持守真理的坚定的承诺，他们毫不屈服的神学信念，持守毫不屈服的这些神学的信念的同时，他们还要面对自己道德上的软弱，心中的偏见和骄傲。这是加尔文时期的那些在宗教改革时候150个最核心的同工，他们在他内心中自己需要面对的。这个历史学家讲，这些事情正是他们教区中被他们牧养的基督徒需要被医治的地方，需要被纠正的地方。所以他们服侍弟兄，他们自己要被耶稣，要被基督在侍奉之中被建造，被洁净。所以今天我们学习到的一个原则是，神所呼召使用的教会同工都不是完全的。你不要用放大镜去看每一个人，先看自己，看到最后你再看看圣经里面都讲的是我们这批人，没有一个是完全的，都需要在同工的侍奉中被基督训练，被基督塑造。因为同工首先是基督的工作，我们没有办法去塑造另外一个人，连耶稣在地上他也只能一直的去教导， 那是圣灵的工作。基督是那一位呼召同工、训练塑造神国度的教会的建造者。所以我们今天这段经文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愿意接受呼召，按照基督所赐给你的恩赐。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各种不一样的恩赐，但是我们每个人也 各种不同本性上的缺失。那你愿意被基督一同呼召、训练、塑造，成为教会的建造者吗？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呼召了十二个门徒，在他们的身上，在他们的本性上，你光照我们，看到我们本性中的光景。今天你呼召我们出来，在地上成为你的同工，建造你的教会。你也让我们看到你当初如何在地上建立你的教会，今天你也要同样的在尔湾地区建立你的教会，让我们能够忠心持守这个建造的样式。求你赐给我们忠心合一的同工，以取顺服在你的话里面，顺服在你登山宝训教导里面，让我们一同看到这个建造的样式，让我们赐给我们和你心意的同工，带领我们往前建造那个属天的帐幕，让我们看到你的荣耀。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现在唱诗篇作为回应，唱诗篇51A。我们唱第一节和第六节，51A。